街头的部分就是比较随性啊，我想要吸引观众目光，那我就会就拿出两个偶在那边武打啦，打来打去啦，像是小蛋就是那个女生的角色，她可以有梳头发的动作，观众就会被这个她在梳理头发，把头发往后甩，被这个动作吸引住，就啊，这么小的 puppy 竟然可以梳头，然后做动作，他们就很惊讶，然后让他们就慢慢的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布袋戏跟他们所看过的那个 Muppet 就是芝麻街 m、
嗯、
就是简单的动作不太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很细腻的手，然后在操作的这个戏偶。另外就是台湾朋友或者是香港来的，他们可能有看过，年纪比较长，我会觉得某种程度是怀旧的心情，就是小时候在庙口看到布袋戏演出的那个场景，然后他会觉得他在美国生活那么久，在布袋戏出现在纽约的街头，他会觉得蛮亲切的。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卓贤。去年夏天，美国的 Fulbright Program 把台湾布袋戏工作者台北偶戏馆馆长蔡逸蔚带到了纽约。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走遍了影像艺术机构做艺术交流，也频频在纽约街头上演了一场场布袋戏演出，把台湾的布袋戏带到了国际。这个充满传承意味的传统艺术职业背后有着许多值得我们了解的故事。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跟着蔡逸蔚一起来回顾他在纽约3个月所结下的缘分，认识到的人和事，以及他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布袋戏工作者对传统文化传承的考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逸蔚，是云林人，在台湾的中部，那我现在目前在台北的台北偶戏馆担任馆长的工作，应该是在前年获得 Fulbright 的奖助金，让我有机会在去年的暑假3个月的时候到纽约去跟很多的朋友分享布袋戏。
那你当初为什么想要说申请这个交流项目，然后为什么会选择说纽约这个地方？
应该回溯到我之前的工作，我之前在台北国际艺术村还有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他们的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做艺术交流 Artist Residency， 透过那个甄选 Open Call 的方式，让国外跟台湾都艺术家都可以申请，那每一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艺术家到艺术村来进驻，进行他们的创作，然后发表他们的展览或是其他的形式的内容。那我自己在里头服务的时候，在2018年有去一个地方叫丽泽国际偶戏艺术村，然后在那边大概有45天的进驻做创作，所以我蛮喜欢在这个环境跟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艺术家做交流。那刚好我看到 Fulbright 也是一个机会，它可以让创作者或艺术家到美国进行交流。后来我会选择纽约的原因是因为纽约在美国算是一个蛮重要艺术发展的一个城市，那很多的博物馆，世界知名的博物馆都在那边，那我自己也是从事博物馆的工作，所以对于我可以到纽约去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这你的项目时长是3个月吗？那在这3个月里面，你的行程是怎么样的？是每天都安排的很满吗？
哦，我觉得应该是蛮自由的，因为我们需要找一个 host 的机构，所以那时候找了一个 Jim Henson Foundation 芝麻街美语的一间制作公司，然后也有拍很多的电影，然后他的影集在 Netflix 也可以看到。那时候就找他作为一个 host 的机构，原因是因为他也有提供一些 grant 给一些艺术创作者，那以前也办过偶戏的艺术节，所以我把他视为像在纽约有一个 hub 我可以借由他去接触到跟偶戏相关的工作者的一个接触的桥梁。然后呢，也是第一次等于是代表我自己蔡艺蔚，虽然我自己有一个身份叫台北偶戏馆的馆长，可是坦白讲，去到那边谁管你是偶戏馆馆长，根本甚至他听都没听过。然后他就哦，就一个人从台湾来，一个台湾人来到纽约，然后演布袋戏，很特别，大概是这样的状态。
嗯，那你有多少次带了布偶来表演呢？
我在出发之前，因为我本来也没有想说，因为一个人嘛，他比较不容易成为一个正式的演出。但是我想说，我就是去到那边，除了看别人的表演以外，自己也想要把台湾的布袋戏的文化带给他们认识，特别是偶戏的创作者啦。所以自己就准备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儿子一起去，那三个人的行李里头就包含了一个布袋戏，装满布袋戏的箱子，然后我就带这样的行李去。所以像我去看演出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带两三个戏友在我身上。那我就想说，一开始我不知道跟他们怎么交流，他还不认识我，那我也怕尴尬，我没有像美国人这么善于社交。然后我就是跟他们说明来意之后呢，就哎，你们有空吗？那我就从我背包里面拿出布袋戏，说你们想要感觉一下吗？想要看看吗？所以有很多这种非正式的一个示范的机会。那表演的部分是就是在那边有一些社群啊，所以有一个在 Chinatown 的一个教会，他会安排一些活动，艺文活动，所以他就安排一场我可以去到那边介绍我是谁，然后跟他们介绍布袋戏是什么，然后有一些角色的示范，就是我会准备音乐啦，然后每个角色出来的时候就会搭配的音乐做他的动作的小的示范演出，那个算是比较完整性的。但是那个街头的部分就是比较随性啊，我想要吸引观众目光，那我就会就拿出两个偶在那边武打啦，打来打去啦，就是吸引他们想要靠近嘛。啊，靠近了之后呢，我就会秀说啊，你想要再看这个角色，这个女生，这个 lady 怎么样做动作吗？然后让他们就慢慢的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布袋戏跟他们所看过的那个 Muppet 就是芝麻揭秘、
嗯、
就是简单的动作不太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很细腻的手然后在操作的这个戏偶，身体的走动的方式非常的不同，所以他们会感到很 surprise， 这就是他们没有接触过啊，所以他会觉得哎，蛮惊艳的吧。
嗯，那你会不会就是毕竟是在不同的地方表演嘛，你会不会有经历一个就是一开始比较紧张啊，然后后来更加放得开的这个心路历程？
因为我去参加两次的那个市集，那我记得第一次在比较热闹的第五、第六大道，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比较热闹的市区，就还蛮多人的，因为人很多，所以我不怕没观众， 我看到人潮然后靠近我自然就会感到很兴奋。反而是第二次的时候，在纽约大学旁边有一个公园，我现在忘记它的名字了，那个公园常常就很多
华盛顿广场公园吗？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很多阿伯啊，就是伯伯流浪和朋友们很多聚集的地方、嗯、然后有一些哈草的人在那边。一开始我是对那个环境是有点紧张，
嗯、
哦，就是跟台湾街上的感觉不一样。然后刚好市集时间到的时候，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好，就下雨啊。当雨过了之后，就是人比较稀少一点，然后我就会稍微紧张一点，所以我就会鼓起勇气，本来是在那个棚内做示范。第二次我就走出去棚外，站在路中央，就是直接对着来往的人、oh. 就是用力的吸引他们来，就是那时候的心理状态稍微的紧张跟害羞了一点，不像第一次、oh. 哦，很多人来来去去、哦、我就在 帐篷内然后表演，所以反而人少的时候我可能有点焦虑吧，就是
那你在表演布偶的时候，你一般都是比较偏向于即兴的一些动作，还是说你会节选说以前表演过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曲目啊这样子？
因为在那个环境哦，所以他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做一个段子的演出，所以比较是一个动作的展现，通常是即兴的啦。我会看那个状态，就是比方说我们在演一个小丑的角色的时候做一些动作，哎，感觉哎他们有反应哦，那我是在下猛药，在动作再夸张一点，或者是做一些更令人感觉很逗的一个动作。那假设说有一些动作，像我最常发现的一个状态，就是在演一个小生，那个 gentleman， 那个 scudder 那个动作，小生是要平稳的步伐在走路，他没有太多的特别的变化，然后在街上一般人看的时候他的状态没有办法很明显，所以后来就不太示范这个动作。像是小蛋，就是那个女生的角色，她可以有梳头发的动作，观众就会被这个她在梳理头发，把头发往后甩，被这个动作吸引住，就啊，这么小的 puppy 竟然可以梳头然后做动作，他们就很惊讶。所以每一次小蛋的动作的这个示范都已经会拿出来给大家看，吸睛。
那就是平常你在表演的时候，比方在街头，你会配音吗？还是说就是默剧这样？
因为我没有特别准备什么喇叭的设备，但是我会讲他的一个台词啊，就是一个角色出来，他会有一个出场诗，然后讲一些诗句，这样会稍微，但他们听不懂了。但只是一个氛围，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氛围，不然很干就会走出来、那像是我在那个教会里面的示范的时候，因为相对正式一点，所以在做这些动作之前会做一个解释，说啊，为什么每一个角色，不管他男生女生老人小孩，都是由一个演员的声音来做表演，那就是布袋戏里头的精髓，就是他由一个超偶师一个主演，然后来演所有角色的声音，等于他又是说书人，然后又是配音员，然后又是演出操作的那个超偶师，就是都是同一个人，然后也会跟观众解释说那角色出来为什么他的走路的姿态跟他讲的那个台词会有一段的出场诗是代表他的身份，那他就像京剧或者是一些潮剧一些过去的戏曲，他会有一个比较制式化公式化的一个身段，就是让观众哎看就马上出的知道他是什么角色了。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跟美国的观众朋友们去科普说什么是布袋戏。
是因为大概 90% 以上都没看过了。另外就是台湾朋友或者是香港来的，他们可能有看过，所以他们在接触的时候，他们就会反而是一种，年纪比较长，我觉得某种程度是怀旧的心情，就是小时候在庙口看到布袋戏演出的那个场景，然后他会觉得他在美国生活那么久，然后竟然在布袋戏出现在纽约的街头，他会觉得蛮亲切的，有这一种比较特别的情怀在现场。然后一些比较年轻的、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我们后来啊，不管去了哪边，他们一家人都会跟着我们去哪里，就是我参加两次市集他就有来、然后去教会分享他也有出现。后来我在离开纽约之前，我去参加植物园的一个兰花展，然后他们也邀请我去做 workshop， 然后那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小孩也过来，我跟他们本来也都不认识啦，然后后来在交流过程中发现说他们本身两位都是工程师，一个是在 Google 一个在 Facebook， 然后对小朋友的教育就比较稍微重视，但他重视这一块是说讲母语这件事情，因为布袋戏是讲台语的，所以他会觉得说现在、其实不只是在美国啦，在台湾也一样，就会讲母语的小孩越来越少了，就是那个环境越来越稀缺了，所以他觉得我的表演刚好布袋戏都是透过台语来做演出，所以他觉得就是让小朋友有机会去接触这个母语。因为我跟我儿子是讲台语嘛，虽然我儿子回我是那个华语，就是反正在学校的那个环境他已经 很难做台语的沟通了、所以我看到他就很努力的跟他的小女儿非好像两岁多吧，我现在有点忘记了，一直用台语去跟他们沟通，那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在那边有碰到这么热情 的朋友们，然后不管我去到哪里都一直去到那个现场支持、就还蛮感动的。
所以其实你这一行结下了不少就是很有趣的缘分、
对，没错。然后其中一个更有趣，应该说跟那个 Jean Hansen Foundation 的一个经理，他的先生等于是说那个经理他自己也有剧团跟他先生，然后他先生呢也恰巧他也获得 Fulbright 的奖助金、然后应该是今年要来台湾，很巧了，就是说然后我们也同样都在宜兰立泽国际偶戏艺术村表演过、他也有去过，所以他这一次来找的 host 就是那个立泽的国际偶戏艺术村，所以我们就相约说接下来换他来台湾，然后换我让他介绍一下我们台北偶戏馆啊，然后去认识其他偶戏相关的从业人员，然后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缘分呢。
那我们刚才其实聊到说、你的街头表演所引起的一些情怀跟一些不同观众的反应，然后有聊到说你在纽约遇到的很有趣的人，那除了这一些部分，你有没有觉得、在不同的这些艺术机构啊跟不同的表演里面你有学到什么可以就是带回给台湾的偶戏的一些经验跟小的心得吗？
是因为刚好我现在在台北偶戏馆工作，本来我在确定获得这个 Fulbright 的奖助金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人还在艺术村，我还没有去台北游戏馆工作，所以我那时候没有想要刻意说我去美国这一趟一定要带回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生活跟一个感受。后来在前年成为这个馆长之后，其实反而这个纽约的行程多了一分的观摩跟参考别人怎么做吧，所以我去到纽约刚好看到一个节目叫做 Puppet's Den。 Puppet's Den 呢在美国它很多地方都有在办理，然后它的概念就很像是、偶戏版的脱口秀，就是说它一组节目大概五到十分钟、那每一个晚上大概会有六七组的演出，然后有一个主持人做串场，然后 我去纽约的时候刚好我有机会去参与了在 Coney Island 一个空间，然后他有做这个 Puppet's Den 的演出，然后我就去，就是大家很轻松很自在，看完演出之后呢 跟这些偶戏表演者呢去喝个酒啊，然后去附近很 crazy 的那个游乐园去看了一下，然后我还拿起布袋戏在街头那边玩耍，刚好有一对情侣档，他走过来，因为晚上11点多的夜晚，有一个华裔人士拿着两个玩偶，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靠近看，然后就哇，然后他们就是很在那边欢呼，然后一些路过人也靠近稍微微看一下，然后这边拍手，然后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 我回到说我学到什么，就是去看这个 Puppet's Den 觉得、它是一个蛮轻松的一个表演的舞台，我觉得是一个提供一个表演的机会，然后 我听到最多就是哦，你不用想太多，你就做就对了嘛。因为通常表演者就觉得我的内容应该要准备的非常妥当，我才可以上场演出，不然他觉得好像对不起自己。但是 public stand 就是，哎，你不用想太多啦，你就是一个 idea， 赶快抛出来。那我觉得这样概念蛮好的，所以我们今年在台北游戏馆六月也即将举办一场台北的 public stand， 然后。我有把这个讯息分享给一些在台湾从事偶戏的人，所以我们春节过后，我们就在台北偶戏馆的 Facebook 或 IG 已经 announce 说，我们今年的 program 有包含这个 Puppet Land 在里头了。希望叫好呢，也有人真的愿意来参与。
嗯，所以其实这个计划其实也让你收获了很多很多不同方面的东西。
对对，是是。
那下一部分我们讲一下就是艺卫跟布袋戏的缘分嘛，因为我看你在别的采访有简单的提过说，其实你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很早就开始接触布袋戏，那可以讲一下是怎样的缘分吗？
先讲到布袋戏在台湾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全台各地都有布袋戏团，然后我自己是先去稍微爬梳了一下立案登记的团体在台湾的各个县市，目前应该有4-500团立案的布袋戏团，还有一些是没有正式去立案的，是非常多的布袋戏团在民间做表演。那通常都是因为宗教原因，就是有神明的生日啊，需要庆生，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需要办趴嘛，所以就邀请布袋戏来做表演，然后就感谢神明这样。特别是台湾的中南部呢，有很多的团就是在服务这些民间的需求。我爸呢，他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去跟我们的远房的亲戚学布袋戏。我们这个小村落在云林，那个小村落里头就有蛮多的布袋戏剧团。那我爸在他国中的时候呢，就是好奇好玩，他就去参加，就是去看热闹嘛，有趣。那后来他高中的时候，念到高中2年级，他就辍学了，他就是直接投入布袋戏的行业，一直到现在。那所以我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就是说我们家有三个小孩。那一开始呢，我弟弟跟妹妹呢对这个没有太大的兴趣吧，那我自己很喜欢玩啊，在正式演出的时候我就在台下拿着布袋戏在那边玩耍。然后小时候我自己就我爸爸淘汰掉的偶呢，我就会收集起来放在纸箱里面，然后就会叫我弟弟妹妹当我的观众，然后就演给他们看。我印象还蛮深刻的这个画面，就是可能有个表演欲望吧，但是家人总不会觉得演布袋戏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因为他蛮辛苦的，就是神明生日才有演出，不然平常没什么演出嘛。所以我觉得演布袋戏或是演艺术家就是斜杠嘛，需要做其他的工作，所以是非常不稳定的啦。我也没有想过说我会从事这个行业了，那只是刚好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去当兵，台湾人需要当兵，然后退伍之后呢，不知道做什么，我就去做了大概2年多，从事业务相关的工作，当 sales， 从旅游啦、电子业啦，然后网络行销啦，啊，各式各样的行业，然后刚好。有一年就是雷曼兄弟全球的经济受了影响，那我自己一直都以来说，我可以做什么，做什么让自己很有热情的事情，我就去回去学校念研究所。我们云林刚好有个云林科技大学文化资产系，然后就去念硕士班，他们就是在讲那个文化资产这件事情，从怎么样保存它，保存科技的方面的探讨，然后到文化研究它的一个社会脉络，透过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去探索这些文化的来龙去脉，然后经营管理层面怎么样活化它，让更多人参与进去。 我后来所有的学分都修完了，他论文没写，然后后来我就放弃了，就是因为我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在台原里头从实习生吧，所以这就是刚好去念文化资产需要实习的时候，我到了台原这个亚洲欧系博物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的名字还不叫这个名称，他叫林柳星纪念欧系博物馆。就是这个创办人他纪念他父亲，所以取那个名称。那这个创办人他的 background 是一个医生，他有做出版社，然后从事一些相关台湾文化的出版，然后他自己后来也把他的收藏捐给台北市政府，所以成立了 台北游戏馆。所以台北游戏馆跟我十几年前待的那个私人单位都是同一位创办人，他先捐给台北市政府，然后先有个台北游戏馆。捐赠者呢，林先生呢，他自己又去大稻埕成立他私人的游戏博物馆。所以这个十几年来绕一圈，然后我又回到这个圈子里面去。所以回到说跟布袋戏缘分，我是在台原重新再看待布袋戏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在研究所读书的时候看的这些东西，然后加上去台原有机会去到很多的国家，然后从原本我只是我们家我爸的工作，那我去帮忙，然后后来有机会到剧场里面表演，然后国外很多人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他会让我重新审视布袋戏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是除了布袋戏以外，偶戏这个世界有多大，不是只有我在台湾看到那样子。所以我觉得不管后来我离开了台原，因为我在台原大概待了两三年，从实习生后来担任正职的工作，然后我后来又转战去了其他地方，包含做一些艺术教育推广的文教基金会啦，然后后来又去艺术村啦，然后再短暂的去了一个台湾就是在推动文化内容的文化内容策进院啊，然后到现在的台北游戏馆。在中间这个过程，其实只要我一些朋友觉得我有没有兴趣嘎一脚，我都会去参与布袋戏那偶戏的演出，或者是我没有参与演出，他们会希望我给他一些意见。等于是如果说蔡一位要讲几个关键字，布袋戏跟偶戏一定是就是大家先认识我的一个关键字吧。所以等于是我在进去研究所之后，就是一直在艺术相关、艺术文化相关的产业工作。
但表演布偶戏本身这个占你工作的多大部分呢？
其实如果没有去纽约，我应该很久没有演出了。所以我去纽约之前，我自己想说很久没有碰了，就是不能够让他动作没那么顺畅，所以我有稍微恶补一下，我就上 YouTube 看一些大师级的演出的桥段，特别是一些身段角色出场的时候，特别我还在这边看，然后 再多练一下，然后看我自己有没有一些需要再补强的地方。
我还以为你会向爸爸请教呢。
我爸爸这么说好了，就是他从没教过我啦，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觉得做这个行业不好，所以不稳定。我觉得应该是说以前的产业不管各行各业都一样，不是有学徒制吗？就是你去当人家的学徒，那个师傅可能不知道也不会怎么教你，你就经历就感受，然后就终有一天你会学会。我觉得大概是那个状态啦，就是说因为爸爸也没有人像是在学校老师的方式去教他，就是你就跟着做嘛，然后做久了你就会的概念。所以我也曾经叫他教我，坦白讲 我后来渐渐长大之后，我觉得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教起。后来我觉得他虽然嘴巴没讲，可是我觉得他心里应该觉得说我儿子后来怎么从事这个行业，某种程度让他有点就是感到骄傲吧，可是他不会表达出来。但我都是听到别的亲戚说你不知道你爸爸在谁谁谁面前说他儿子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如果有人偶戏圈的人跟他说，哦，你儿子现在是台北偶戏馆馆长，哎，他就灿笑这样，啊，也没有什么样，虽然他不理解这个馆长大或小，但是他觉得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他儿子，他会感到蛮欣慰的。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状态有稍微对我从事这件事情的心态上有一些变化。当了馆长之后呢，因为我在台北工作嘛，我家在云林，那我有机会回去，我就会稍微时不时跟他问一下说，啊，你怎么会演布袋戏啊？因为他本来都不讲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都知道别人的故事啊，那反而我对我自己家我爸从事布袋戏完全不了解。所以有一天晚上呢，因为我们有吃宵夜的习惯，就是他就喝一点小酒，然后就问说，啊，你怎么开始演布袋戏的？所以他开始很明确的说，他其实高中二年级辍学就是为了要去演出。我长那么大到去年38岁才知道说，我爸原来没有念下去的原因是他去演布袋戏然后后来我自己带偶去给我爸嘛，因为我们家演的是大型的布袋戏，然后不是传统古典的比较小的布袋戏，所以那个动作啦是不太一样的。一开始我也不会演这个小的，我们就演大的，因为动作比较大。那现在呢，我反而会拿那个小的布袋戏给我爸，啊，我爸就有点别扭的去简单的去，我可以说是把玩嘛，就是去做一些动作了。啊，我觉得就哎，反而是变成父子之间的一个更亲密的互动。
所以爸爸现在其实是还有演出的。
哦，还有演出，还有从事表演，但他们的表演就是比较仪式性，神明生日，然后去现场。不是很正式的，因为他以前就是比较正式的一点，他还会成为说书人，就说整套故事然后配声音，他后来觉得年纪也长了，所以他也没有那个动力，或者是他可以找很多人一起来 support 他，所以就会比较回到比较小型的，就是纯粹是一个仪式性 的表演了。
爸爸今年多少岁？
长我24岁，属猪的。我如果以40来讲呢，就是64岁，63岁，
还挺年轻的。
对，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六十几岁跟台北人的六十几岁有差，因为他们都在乡下嘛就是他现在因为我弟弟回云林去成家立业，所以我爸爸就后来就租了很多农地，就是他们现在一起在耕田。他以前也做很多劳力的工作，就是吹风日晒雨淋啊，看起来那个皮肤的状态呢跟都市人的六十几岁都很有落差，就可能城市里面的六十几岁可能要再往上加3到5岁。
因为你刚才说到过，就是爸爸也之前对你做布偶这个其实没有太支持嘛，那你自己对于从事这个工作有没有过一些比方说收入啊跟一些职业前景上面的挣扎呢？
应该说也不能说是挣扎，就是当我决定选择艺文产业，就知道它的薪资水准不比外面的商业界，本来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所以在之前我们在做实习生的服务的时候，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要想清楚哦，这个外表呢好像很有趣，然后充满很多的艺术活动，很 fancy， 然后但是背后很辛苦。因为还好我自己的欲望物质欲望不高啦，就是简单过生活，所以还可以生活还可以过得去啦。财务自由应该每个人的梦想吧，但是只能说艺文产业更难
更多的是你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一门职业，然后没有什么世俗的欲望。
对啊，就是应该说很乐于在这个行业啦，就是很单纯的分享。我有刚有说我之前当 sales 嘛，当 sales 的分享呢是要想尽办法从这些观众在听你简报的，当时候不叫观众是客户身上呢，希望他们可以买单，然后掏出他们的钱来，我觉得很比较利益性， 我会觉得不是那么单纯的分享了。我自己一开始以为我当 sales 蛮适合我的性格，我真的很爱分享，很喜欢交流。可是后来有一次，有一个老板他好像敲醒我了，他觉得说我好像没有那么爱钱，当 sales 真的要很想要赚钱，很爱钱。
嗯，
那艺文产业就可以很单纯的分享，我比较像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桥梁，就是你不认识这个偶戏，不认识布袋戏，或者是你不知道什么叫艺术进驻，或者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之前我们在做艺术推广，可能有介绍一些米罗啊，他的画作是怎么样啊，会用一些方式让观众产生一点兴趣，知道怎么样去欣赏他，然后你才有机会喜欢上他，然后爱他，然后珍惜他。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最后也想要聊一下就是关于布袋戏的未来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也传承了很久然后比较小众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嘛，你是怎么样看它以后的传承的？包括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把就是传统的布袋戏搬上电视荧幕啊，然后电影啊等等的这样的新型的布袋的形象跟表现形式，你又是怎么样看这些创新的呢？
这个是常常我会遇到的，然后我也是放在心里头的，就是传统跟创新这件事情，然后也是我在台北偶戏馆再去蛮多琢磨的啦，包含展览里头怎么让观众看到传统的东西，然后 又用一些新的表达方式让观众产生的兴趣。从一个历史，应该一个历史一个阶段性的去看哦，包含艺术史的发展也好，或者是我们科技产业各种我们人生活的接触面，都是随着时代在改变，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然后传统好的东西其实也会是被保留的，所以我觉得一个观念对我来讲就是新旧并存，新的跟旧的它都会被保存下来，应该是说新的就会持续的往前进，那旧的好的部分就会被留下来成为一种经典。所以在台湾在推广传统布袋戏比较古典的一些剧团也还是有 在努力的去推广，虽然也相对辛苦，因为观众不太有耐心去看一个很长的一个段子，
然
后又很热闹的锣鼓的后场音乐需要去调整符合现代观众 所可以接受的一个表演形式，但是它的那个精髓还是有被保留下来。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布袋戏的新的展现的手法，它也会参考很多科技的部分啊，或者是应该说表演艺术它会去跟其他的表演形式做结合，可能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科技艺术啦，一些多媒体的运用啊等等的。 我觉得我不太担心这个部分啊，就是说因为总是有喜欢这些传统的文化的人存在啦，只是观众的培养没办法让我们停下来停下脚步，他需要不断的去让他们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我常常会跟艺文从业人员或者是我的同事我的朋友讲说，我们其实在跟手机竞争，手机太方便了，不管你在吃饭也好啦，在坐车在走路我们就看手机，那反而有时候你可以进到剧场去，你那时候你拿出手机一定会被白眼、哦、因为荧幕很亮，所以你可以好好的把那个东西手机关闭，就像你去看电影一样的概念，就是去享受一场戏这样。
那你是怎么看比方说霹雳布袋戏这种？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啊，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环节嘛，就是发展的一个部分嘛，所以在台北偶戏馆我们就是会有就是展示的一个部分，就会说哦，布袋戏从中国传到台湾来，然后落地生根，然后开始本土化，然后有我们自己不一样的布袋戏的展现方式。我觉得就是在地的发展跟现代的科技的结合产生的一个面貌， 我不会不喜欢啊，就是虽然我应该说我从小、哦、就是我们家演布袋戏的，我最常被问到说啊，你有没有看霹雳布袋戏，然后说、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在看、欸、偶尔会就是刚好跳到那个电视台稍微停留看了一下下、
嗯、
但我不太会，我不是那种追剧的人，追布袋戏剧的人、
嗯、
然后我反而喜欢演、啊、但是像去年他们霹雳就有他的素恒真的电影，我有去看、
嗯、
然后也蛮感动的、啊、因为素恒真算我小时候就知道他的角色了，只是后来因为他的霹雳宇宙、哦、越来越蓬勃发展，好像是那个素恒真渐渐不在剧集里面出现，所以后来比较新的角色我完全不认识，所以对我来讲某种程度也是这种情怀嘛、
嗯、
就是去看他，然后后来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把他当作像动画 在看待、啊、所以他有 coser 啊、嗯，他有这些周边商品啊，那我觉得也蛮好的、啊、但是不管你做什么还是都有一体两面啊，是有批评的人啊，就然后也有不喜欢的啦，那对我来讲我就是我从事这个行业蛮久的，我一直觉得我会接触艺术就是因为它的多元面貌，我也常常会觉得我是用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到去包容他们，因为它会有不同的发展的脉络，然后我是很尊重这些的发展，所以我没有特别偏好说一定要坚持传统不要新的，或是我只要新的不要传统，我觉得就是随着时间大家会找到他的出路的。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Breaker、 Pocket Casts、 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